好的，我们刚刚提到了今晚在台北的西门町街头，有一场力挺台湾正名公投的晚会，还有联署的活动。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日前台湾主办东亚青运的主办权遭到了取消。那么国台办方面就称这是针对台湾的现在正在进行的正名公投的运动。那么北京的压力包括了对国际航空公司的改名，还有取消台湾东亚青运的主办权，这些动作是否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力？今晚在西门町的街头现场联署的最新情况又是如何？是不是有更多的台湾民众主张用台湾队的名义来参加国际赛事呢？那么今晚为您请到的是曾经代表台湾队参加奥运的季振女士，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现场。我想请教季振女士，谈一谈您当年参加奥运用的是台湾队的名义是吗？
对，我个人总共参加过三届的奥运会，1960、1964跟1968，而这三届奥运会呢，都是以台湾的名义来出场比赛的。那我要让我们所有朋友了解的就是，这三届奥运会的当时的我们所谓中华民国的总统就是蒋中正先生。那如果说在那个年代，而且是戒严的年代，如果没有蒋中正总统他的首肯点头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以台湾的名义去参加比赛的。那这个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有在那个台湾的历史上面有这样的一段历史。
这个女生当时蒋中正在主政的时候，当然是那时候两岸是汉贼不两立的。那么现在两岸的情况在时空上也有不同。那么最近的消息就是台湾主办东亚青运的主办权，台中市的主办权被取消了，这引起在台湾民众很大的这个反应跟讨论哦。那么目前我们知道看到这个画面上是正在台北的西门町的街头正在举办一个这个联署台湾队正名的一个活动哦，也是力挺这一次东亚青运被取消的事情。那记者女士，您怎么看这一次2020的这个冬奥证明的联署的情况，目前最新的情况如何？你又是怎么看这个东亚青运主办权被取消的事情呢？季振女士，
其实首先就是明年的要在台中市所举办的东亚青的运动会，被这个所谓这个 AEOC 的主席啊，就是EAOC 的主席这个刘鹏呢，然后他就临时召开了一个理事会，结果是以7票对2票，2票他们通过。因为这个 AEOC EAOC 其实只有9个国家，他这样子，我是觉得说，以中国大陆啦对我们台湾的打压，其实这个是一点都不新鲜的事。他们在各种场合、各种不同的这个那个领域里面，他一直以来就是对我们打压打得很厉害啊。对，
那记者女士，您认为现在北京对台湾的这个打压哦，这个施压取消了这个东亚青的这个主办权，是不是会让台湾民众反而在名义上产生反作用力？今晚我们看到在西门町街头这个人头看起来还蛮多的哦，看起来情况还蛮踊跃的，是不是这种反作用力会让台湾的民众哦，这个联署这个2020东京奥运以台湾队这个证明的这个名称来参加，这个联署情况更为踊跃呢？今晚的最新情况是什么？也请记者女士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好吗？
其实他从今天下午就已经在这边，在这个捷运的出口呢，在这个联署了。那其实如果你要问我，就说这个事件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的身边有一群朋友，他们针对的年轻朋友呢，成立了一个后援会。那这个后援会成立之后，他们大概这件事件发生之前呢，大概平均一天差不多有180个成功的联署啊。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的第二天，我们马上就有2000多份，一天里面就有2000多份的这个联署。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呢，大家都可以了解，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的无理的取闹，对， 来取消我们这个所谓就是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这样的一个举动的，其实已经在让我们这个台湾的同胞呢，真的是非常的气愤。我记得那个当年呐、啊，美国跟台湾取消，就是断交的时候啊。断交的时候，那时候蒋经国先生，他是我们的总统，对。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嗯哼。
他讲说，他呼吁我们台湾的老百姓要专进自强，然后呢，要处变不惊。
嗯。
他还讲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要化悲愤为力量。那我在这里呢，我倒是要呼吁我们台湾的亲爱的同胞们，我们不是化悲愤为力量，我们要化气愤为力量。
好的，其实女士，其实您刚才在这个我们跟您的访谈中提到了蒋中正，也提到了蒋经国先生谈的话哦。那么我们也特别找出当年您参加奥运的时候，画面上看到您拿着这个奖牌作为飞跃的羚羊，当时代表台湾、代表中华民国出赛的这个画面哦。那么很多人就想要问您，就是说您的心路转变跟心路历程，这个转变是为什么？为什么昔日说您曾经说过自己是中国人，然后您也很刚刚也提了很多对两蒋的一个说法哦，那现在却转变为支持台湾证明，希望在2020冬季用台湾队的名义参加，甚至有人说您是支持台独，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您会有这样心境的转变呢？记者女士，
其实，假如说，各位不要记不记得，我在1970年的时候呢，我总共拥有6项的世界纪录，就是100公尺、200公尺、100公尺的跨栏，还有200公尺的跨栏。那因为我在美国，所以我跑的是英尺啊，所以我有100码以及220码的这个6项的世界纪录，
都是世界纪录。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外国的媒体，他访问我的时候呢，当然他访问我是用英文来访问我嘛，他就讲，他说 ，Miss Xi, i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compete for the USA?然后我的回答就是说，我说 I'm Chinese,
and 我是中国人。
对 ，in my blood, the flowing blood in my body is also Chinese。
在我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液。
对，我说 also my heart is Chinese。
我的心也是中国心。
那你必须要了解，譬如说。Chinese Taipei, 我们讲的是我们自己在台湾是讲中华台北
的，
对。可是在中国大陆呢，他们会讲我们什么是中国台北，媒体都是这么写的。所以说，老实讲，笔是在别人的手上。你说他要写中华也可以，但是他要写中国他也可以。所以说，别人写这个中国台北，老实讲。对我来讲的话呢，我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中华台北，我是华人 ，OK， 我的身体里面所流的是华人的血液 ，OK， 我的心绝对是华人的心，所以我就讲说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compete for the USA， 说那是不可能让我去那个。代表美国去出赛，所以我这样讲的话呢，因为在我心目中，我所要表达的就是华人，其实华人太多了，不仅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世界有华侨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华人？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子呢，你这样子来侮辱我，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您转而支持台湾证明的。那么，记者
不是我支持台湾的证明，是因为我当年我自己参加比赛的时候，
是用台湾队，
就是台湾队出那个来出场啊。 对，所以呢，老实讲，我也很希望我们台湾的选手，对，有朝一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公投的一个活动呢，他们将来呢，也能够以台湾来出场。
所以，记者女士，你是支持台湾对这个民意来出赛，而并非支持台湾独立，对吗？这中间是有差别的。
你想看，当然有差别了。OK。我606468那时候点头的是蒋中正蒋总统啊，对不对？
嗯。
那是不是如果说我去支持这个公投的活动，就等于是支持台独？那个蒋中正蒋总统先生，他是不是也是台独呢？假如说他是这样的一个连结的话，
嗯，
那他也是台独啦。
嗯。记者女士，刚才您提到了中华台北这个名字，还有奥运的模式，其实这是一个过去两岸双方跟国际奥会几番斡旋很不容易才争取到的这个中华台北的名字。但现在呢，因为这个2020东京奥运要争取用台湾队的名字，然后甚至国台办说就是因为这个证明公投，所以导致现在台中市没有办法主办这个东亚青运哦，甚至有可能未来会退回到您刚刚提到的中国台北这样子更被矮化的一个名称。你怎么看这样子一个连锁反应呢？从中华台北，
其实对不起，
嗯，
因为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
是
其实这个所谓2020东京奥运会的证明呢，它只是其中之一哦，
嗯。
那另外一个公投也是他们那个国台办所说的、啊、另外一个公投就是所谓这个禁止五星旗在台湾的这个公共的场所出现，是这两个公投哎、欸。他现在当然了，因为我可能在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是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所以他们现在就完全就针对着我来谈这件事情，不要忘记是国台办自己说的，是两个公投。那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那个国际奥委会就是 IOC 里面，
是
他这个总共他的 member 啊，他的那个会员国有206个，我们是唯一的一个会员国，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旗歌名的。所以说这件事情老实讲，那我还要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也有媒体在做这个假新闻，就是说哎呀，当年那个记证也是跟着他们去为这个争取这个中华台北、
嗯、
我必须要讲，我只有在1979年的时候被邀请，我跟我们的亚洲铁人杨传管先生两个人一起被邀请到名古屋去参加他们 IOC 的执委会的 meeting。 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呢，只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身份啊，就是到那边去，因为在日本的名古屋，我们两个人讲起来就是在日本呢都算是蛮受喜爱，也是蛮知名的。这就是为什么呢，他们七人小组里面的有一个叫做沈君山，清华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校长的沈君山校长，他特别邀请，他说他是跟整个所谓这个七人小组建议，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这两位曾经是奥运国手的呢、嗯、到名古屋去。所以我们到那边只是站在我们曾经是奥运国手的这个身份来为我们台湾的运动选手来发声、
嗯、
讲一个比较不好听的，那个时候也只不过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政府呢把我们两个人呢当作傀儡，当作 puppet。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 puppet 都没有关系，只要说我们能够为台湾的选手在这个IOC 的执委会里面呢能够发一点声音，我们只是到那边去参加记者会而已耶。我们这两个人，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他所谓的 Chinese Taipei 的任何签署的这个活动。为什么？因为这个所谓洛桑的这个协议啊，是在1981年他所签的。 我们何德何能有这样的那个本事啊，被邀请去参与这个协议的。
非常感谢这个季振女士，
我们完全没有
介绍了整个这个历史的严格。那么最后一个话，你又知道这个季振女士，您在这个西门町这个公民公投证明的这个晚会的现场，等会稍后也要再回到台上去发言哦。所以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了，您怎么看2020东京奥运真的有办法在这个连署会不会过关？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以台湾队的名义去参加2020的东京奥运，就像您当年用台湾队的名义参加一样的？最后几分钟跟我们谈您的想法。
其实我跟你讲哈，因为现在我们才在第二阶段的这个联署，那第二阶段的联署呢其实是要将近29万份，那我们为了要安全起见呢，希望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可以能够达到35万份，因为有些人会写错啊，还有些会重复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希望我们目标是35万份。但是这个第二阶段的联署实际上呢我们还没有完成。那即使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达到第二阶段的联署成功的时候，那我们还需要在今年的11月24号的9合1的这个大选里面呢，还需要那个去公布的投票，然后必须要有460几万票，它才可能那个达标的。那这个当然呢，我觉得站在我个人曾经个人是一个领先人来讲的话呢，当然我希望第二阶段一定要成功，然后呢我也希望这个11月24号的公投的投票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可以达到标。可是那达到标之后呢，它还有一个程序要做啊，就是我们政府呢以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以民主的这个一个权利所产生的这个公投的结果呢，他政府是必须要去跟我们自己的中华奥委会呢，
是
去提出向这个 IOC 来这个申请。
好的，
对，还需要经过这些程序，
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我们也非常
没有错，
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运动的领衔提案人，还有前奥运选手季振女士，今晚在晚会的现场接受我们海峡论坛的访问，非常感谢您。谢谢您。
OK， 非常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的台北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吴汉老师，就是您怎么看目前这样子的一个连署的情形？那么在台北，刚刚这个记者女士也说了，这个连署的状况他们还在冲啊，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好像只有9万份左右。那么安全的这个门槛是连署要到28万份，那么记者女士刚刚也说了，要希望能够冲到35万份。那么以8月份的时候，现在已经7月了，所以那您一看的话，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您评估说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或者说它已经激起了一些名望的一些民意的这种连署呢？
因为你刚刚讲说9万份的时候，那个是还没有做成这个就是取消我们举办这个青年运动会的这个决议，这个决议实施之后，通知了以后，但这个当在台湾内部会产生一些发酵的作用，所以记者女士刚在那个联署的现场嘛，看到这个人还不少，那这个不少是不是将来会持续的增加，还是说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又冷却了？因为这个事情将来涉及到的是运动选手能不能去站上国际的舞台，跟国际选手一起来竞技。那么这个做政治运动、政治的活动，最后会影响到体育的活动，这件事情可能有很多人会去觉得好，有没有这个必要性？那如果假如没有这个必要性，何必要做这件事情呢？那如果假如说这个有用太多的激情啊，去推动这个证明的这个公投联署的最后结果是造成连参加奥运都会产生障碍的话，这件事情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
是。那继续再对不起请教老师两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把现场交给东尼。那么 下面两个问题想请教你，是第一个，大陆难道不知道这样做就是突然的扼杀了我们这个东亚青运的这个主办权，难道会激起在今年这个选举年这么关键的时候，难道不会激起台湾内部的反弹吗？那他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到底他们的用意何在？这是第一个，大家也都很好奇的。虽然很多人说在大陆没有这个扼杀我们东亚青运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个会议，这个赛会啊。那第二个就想请教您的是，目前我们看起来的话，从民进党最近这两年开始要做的一些关于跟是有些人说是选举的老招、选举的套路，就是将近选举的时候就开始去鼓动一些证明制或者是公投啦，这个台湾要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的这些比较民族主义的好，今年为什么这样子啊？这种反应没有往这两个问题。
我想先回答你讲那个教育。民进党因为这个招式用老嘛，招式用老了之后，它的效应自然就递减。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台湾内部在经济环境条件这个持续低迷，所以大家对民进党的基本的失望很高。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让民众去鼓起很大的热情去操作这种政治议题，大概我觉得这个效果不好。再加上这个中国大陆，您刚刚讲的这个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样子出来？因为中国大陆从过去的这两三年来一直强调台独，当有确定了这个，让我们的院长特别在立法院讲，他是一个台独务实工作者之后，那么显然这个政府就是走向台独，所以任何与台独有关的，我相信中共他都会出。那么至于说，出手的时机会不会考虑到台湾内部的这种民众的情绪？觉得从太阳花后，中共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就是关照到台湾民意的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已经变了。过去真的会考虑到，台湾内部的民意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观感？可是太阳花运动之后呢，他发现所有过去的让利，最后都变成了这个在对台工作上都消失于无形，所以他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这个我认为从这个十九大开始，中共的整体对台工作来讲基本上是单边的，就是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已经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
也不必来协商，也
希望
没有寄希望，连什么都不需要，
所以他们不希望了，所以他们就该怎么做。
说不定从中共来讲，说民进党执政对他们来说更好，
是
因为国民党执政，说不定他还要投鼠忌器，大家是不是这个什么两岸一家亲呢、所以现在这个反台独嘛，所以出手就更狠一点。
好的，谢谢在这个武汉教授，一把钱。
好的，我们就立刻来接听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您听得到我们吗？请说。山东的孔先生，
你好，
请说。
你好，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讲。
我是这样认为的。
嗯。
关于中共啊和苏共，这共产党，他们说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吧，这觉得我觉得也不奇怪。比如说苏共，苏联，苏共一垮台，那还有苏联吗？他就回到了俄罗斯。是吧？连名字都是改成俄罗斯了。中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一解散，那肯定就是中华民国了。所以说呢，台独也好，不台独也好，本来中华民国它就是独立的，它是个国家，有军队，有文化，是吧？有这个政权，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认为还是我周围的这些个认识的人都认为，中共呢。肯定会解散，他就是早晚。
感谢山东的孔先生。那么江苏的李先生也在我们线上，你怎么看这个东亚青运奥运被取消，还有国际航空公司改名的事情呢？李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啊，大陆的官媒充分暴露了共产党的那种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本性，那就是陈篇累牍的对季振女士。 对季振女士进行个人的攻击，对她甚至对她的个人的私生活的攻击、抹黑、谩骂，以及前两年对于太阳花学运的一些领袖，包括一些太阳花学运的一些运动者，说他们是一些无赖，在学校的时候嫖娼女性等等，这些充分反映了中共的这个黑暗的本质。
好的，感谢江苏的李先生，很抱歉哦。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比较有限了，很抱歉打断您，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听众，还有一些网友的评论，我想要分享啊。那么河北的张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言了一两句话，谈谈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张先生，请讲。
台湾的证明活动是不会实现的，因为即使国民党说九二共识是吧，一中各表，其实一中大陆认为什么叫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不会成为一中，是吧？就说呢，说在体育活动中以中华民国身份加入是不允许的，台湾台独更不允许，只能是中华民国中华这个还可以接受，中华台北是吧？如果你再进一步，
张先生的确哦，听众观众很多不同的看法，究竟是台湾对中华台北还是中国台北，很多不同的讲法，也来听听看网友们的意见哦。这个 Dudley Fung 这位网友他说，航空公司的改名是对台湾价值的一次重大考验，说明台湾的分量轻微，美国甚至没将在美国改台湾名当成是对中共影响力、对美国的筹码。另外还有一位 at Chow 这位先生他讲，中共对台政策简直总结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且这样的政策基本上不受岛内民意的影响。那么面对中共，有人认为台湾的奥运证明运动根本是鸡蛋碰石头，注定无法冲破现有的格局。那么他刚刚想请问记者女士，不过记者女士已经不在我们节目现场，他问说，是否抱定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委曲求全还有求全责备之间到底应该要如何抉择呢？这是 at 赵他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位张凡这位网友他说，孔子有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那么儒家证明的思想即是如此，台湾的现在的证明是有必要的，这是历史上一直延续的称号，以此为名很自然，而且少了很多麻烦，比强加上中国两个字他认为更适合台湾同胞。我们上半场的结论时间就交给在台北的吴汉老师哦。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第一个是有些人说，如果你不了解季振女士的想法，你就不了解什么是台独，刚才他也现身说法谈一下他的想法，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评论？另外就是你又如何看国际航空公司的改名，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东京奥运的证明活动对台湾折射出来的国际身份危机呢？吴老师大概一分钟给我们上半场总结。
我觉得台湾的确它有身份的认同的危机，那么我们使用了这么久的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呢，在台湾内部呢有包括执政者都认为它是一个这个外来政权嘛，那所以当然在这个他的支持者也就顺势要推动这种证明的运动，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名称，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各方都还没有一致的看法。那么因为台湾内部有这种推动证明的这样的一种的这种要求，那么所以连带的在外部，那外部对于中华民国是不是也就认同呢？好像也不认同，中华民国从来也没走出去过，所以在外面所有使用的名称，包括中华台北、台风金马、关税领域等等等等这样的名称，那么是不是这样的用一个台湾的名称就可以将来走出去呢？我觉得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现在从现实面来看，应该是台湾能走上国际舞台，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好的，感谢吴汉老师。那么有关于台湾身份危机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只能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将焦点转向台美关系，陆战队是否会在九月驻台，台海的防卫战，美国是否真的会出兵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